信雅思听专用播放软件布谷上线了，智能搜索，个性定制，批量自动下载，专辑打包输出，一切尽在掌握，欢迎下载使用。
北洋往事，那些军阀，那些人，41，作者金满楼。简而言之，古德诺的主要观点是，各国的各种政治体制，譬如帝制，譬如共和，本身并无天然的绝对的优劣之分，其中的关键在于各国各族对制度的认同，是否适用才是王道。换句话说，一味的照搬照抄，全盘西化，未必是件好事。当然，古教授此论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哲学观点颇为接近，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，所以他还得以各国历史和国情加以推导。譬如英国，其实是最先推翻帝制搞民主共和的国家，甚至连皇帝的脑袋都砍了下来。但革命领袖克伦威尔建立大英共和国并当上了监国之后，却推行的同样是专制。更麻烦的是，在监国体制下，接班人的问题没法解决。民选的领导人如何安排接班，在当时的历史上尚无先例。克伦威尔快死的时候，让自己的儿子上位，但这小克伦威尔没有经过战争，也就没有威信，结果很快就被议员们给轰了下去。克伦威尔的儿子做不成监国，其他人就更没有这个威信了。最后议员们商量来商量去，还是请被废的太子及查理二世来做皇帝的好，这样至少名正言顺，人家毕竟是几百年的皇族血统嘛。于是这大英共和国便又成了大英帝国，即便是后来光荣革命，那也仅仅是换了一个皇帝，而不是换一个国体。大英帝国依然是大英帝国，但皇帝不再是那个查理一世时期的皇帝，而是受到议会的严格限制，所谓的虚君制事业。英国是近代最典型的君主立宪制，虽然保留皇帝，但却是正宗的民主议会制政体。这和一战前的德国及二战前的日本所实行的君主立宪有着天壤之别，因为德皇和天皇仍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因此他们的体制其实是一种伪君主立宪制。清末预备立宪的时候，其实就是模仿的这种体制。但辛亥革命爆发以后，清廷提出的十九信条，则是英国虚君制下的君主立宪。可惜的是，已经晚了。至于共和政体，当时世界上有两个典型模式，一个是实行总统制的美国，一个是实行责任内阁制的法国。从效果上来看，美国算是比较成功的，但美国的例子是不可复制的，因为美国是一个成立不到300年的移民国家，他们没有专制的传统及皇族势力。更重要的是，美国当时地广人稀，只要肯努力，人人都可以有好的发展机会，这不是其他国家可以比拟的。此所谓学术界称的美国特殊论。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，开国总统华盛顿未尝生子，无二世可传，已不可传。而法国则不然，从帝制到共和，从共和到帝制，来回打转，倒颇值得当时的民国借鉴。法国革命最为追求自由民主，因而其酷烈尤甚，不但要砍国王的脑袋，砍贵族的脑袋，砍高级教士的脑袋，闹到最后，革命领袖的脑袋也要被砍掉。最后，砍无可砍， 人人都厌恶了这种朝不保夕的民主共和的极大混乱。结果拿破仑横空出世，在宣和武功之下加冕称帝。但是建立在军事基础上的拿破仑帝制同样不稳定。后来法国在革命后的100年中也一直在帝制与共和中摇摆。倘若以法国为参照物，便可知道中国的共和之路绝不会一帆风顺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法国的共和制并没有给法国带来强大。
我的 MP3 我做主，静雅思听 Just 听。
至于拉美国家，那简直就是民主共和制中最糟的典型。那些摆脱了西班牙、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国家，如墨西哥、阿根廷、秘鲁、巴西等，他们在美国和法国的影响之下，也都纷纷采取了民主共和制。但由于他们严重缺乏共和政体所必须的社会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等条件，结果是画虎不成反类犬，共和政体也都相率变成寡头独裁政权。而这些独裁者一旦去世，加上没有固定继承人，国内往往群雄并起，举国大乱，民不聊生。在文中，古教授特意举出墨西哥的独裁者迪亚斯作为例证。迪亚斯统治墨西哥30多年，最初尚且相安无事，但等迪亚斯年老昏聩之后，由于没有法定继承人，结果群雄纷争，国将不国。因此古教授指出，与其搞个人独裁的寡头政权，倒不如直接实行帝王专政。因为帝制尚有法统可继，不像个人专制的寡头政权，一旦老寡头死了，众多小寡头必须大打出手才能接班。所以假共和倒不如搞真帝制，这样国泰民安的几率还大一些。古教授最后总结说，帝制共和原是半斤八两，不过各有所适。如果按照当前中国的社会、经济、政治、教育、文化等条件，君主立宪是相对适合的选择。如果要实行共和政体，那就应该加重行政部门的权力，而不能像法国那样突出议会权力。法国内阁的频频倒台便是教训。鉴于中国当前无法实行普选，实行限制代表制和立法一院制颇为可行。对于帝制即君主立宪而非专制帝制的反转，古教授也未置可否，但他预留了3点，那就是：一要全民认可，不得稍有反动的动乱出现；二是列强，特别是日本，对恢复帝制没有异议；三是要落实真正君主立宪的具体计划，且三者缺一不可。对于这个看法，倾心于立宪政治的梁启超在后来的《易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文章中也有所提及，后续之。如此看来，古教授不过理论推导，如果以如今之眼光来看，还不得不承认这老头看法之客观英明，并为之拍案叫绝呢。这文章应当是好文章，只可惜发表的时间地点都不对，结果被那些无耻下流的帝制派故意利用和恶意曲解。人家古教授明明说共和帝制各有所适，到了杨度笔下却成了共和不如帝制，这真可谓动机叵测，奇货无穷。古德诺第二次来华的时间不过6周，却在无意之中被人抬出来 唱了一出重头大戏，最后是哑巴吃黄连，背了个中国大黑锅。古德诺后来也发现风向不对，他不甘心为地质派所利用，于是一边在8月17日招待中外记者说明真相，另一边又在袁大总统的批准下将他的文章刊登在《京报》的英文版上，以正视听，但为时晚矣。地质派不过利用古教授的文章做个引子，为将来实行地质铺路，这大戏还在后头呢，但主角已经不是古教授了。再者，大洋彼岸的霍普金斯大学即将开学，这古校长也无时间精力纠缠于这场笔墨官司。在他返回美国之后，杨度反成了古教授均线救国的代言人，真是气煞老古也。这更糟的还在后面，袁世凯推行地质失败以后，自己身败名裂且不说，还连累了远在美国的古德诺。本来古德诺在出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之时，其声望并不亚于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，而当时共和党本也有意提名古德诺为总统候选人，与威尔逊一争高下。不料有人怀疑他受贿而执笔，视为袁世凯之御用文人，结果这古校长百口难辩，他那本该似锦的前程因被袁世凯帝党的一记臭弹击中而烟消云散，真是飞来横祸，无妄之灾，令老头抱恨终身。
快乐、知识、智慧，尽在静雅思听。
至于另一位日本顾问有贺长雄，他的名气虽然不如古德诺教授那般大，但也非等闲之辈。有贺长雄不仅是国际法专家，而且曾同日本首相大威重信组织过进步党，并创立了早稻田大学。在古教授发表《共和君主论》的同时，有贺长雄也发表了一篇名叫新史国家三要件论的文章，可惜其主张地质的观点过于隐晦，不够拉风，所以不为地质派所喜。不过在地质进入实施阶段以后，有贺长雄却在背后做了实实在在的工作。他以日本皇室典范的蓝本向袁世凯进呈了一份皇室典范，其主要内容包括：一、中华帝国大皇帝传统子孙万世延绵；二、大皇帝位传统嫡长子为皇太子，皇太子有故传嫡长孙；三、中华帝国大皇帝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大皇帝，公主郡主得下嫁五族臣民；四、皇室自亲王以下，至于宗室，犯法治罪与庶民同一法律；五、亲王郡王得为海陆军官，不得组织政党即为重要政治官吏；六、永远废除太监制度；七、宫中设立女官，永远废除采选宫女制度；八、永远废除各方进城贡品制度；满蒙回藏各王公使爵年班朝觐贡品除外；九、皇室典礼事务设宫内大臣掌领之；十、凡皇帝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。在袁世凯推行红线地质以后，有贺长雄的这十条皇室典范也得以应用，倒也有进步及借鉴之处。最奇的是，在当时的外国人中，唯独有贺长雄对袁皇上自称外臣，虽说忠心耿耿，但也未免有点肉麻。这不， 有贺长雄的行为引起了在华日侨的极大愤怒，他们认为有贺氏玷污了日本人的体面，并宣布从日籍中将有贺长雄除名。大概这就是所谓的日奸了。不过有贺长雄对此可不在乎，在袁世凯死后，他又接连给黎元洪、冯国璋及徐世昌三位总统做法律顾问，直到1921年病死，可谓是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看来这有贺长雄还真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。
本节目由北京静雅思听网站策划制作与出品。静雅思听网站的宗旨就是以轻松快乐的方式传播快乐、知识与智慧，成为现代城市人耳边的智慧声音。您不需要花费金钱，只需要给自己十几分钟，我们为您展示快乐与知识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服务，请您尝上来，推荐给您的朋友。如果您有好的故事、实用的知识、精辟的见解，甚至是动人的嗓音，我们求贤若渴，竭诚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团队。如果您对我们的服务有任何建议与批评，请与我们联系。www.justing.com.cn 快乐、知识、智慧尽在静雅思听。